如何弟兄姊妹一同在这里思想主的话语。那么我今天的题目呢，还是跟上次的一样，就是在旷野啊，走旷野，就是走属灵的路程。那么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以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了教训我们写的啊，特别是我们末世的基督徒，让我们从圣经所得着的安慰和盼望，和这个忍耐和安慰，让我们能够得着盼望啊。所以弟兄姊妹，以色列民我们都知道是神用全能的手把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记住一点，神把以色列民从埃及地领出来的目的不是就是领出埃及，实际上神有个心意，要把以色列民从埃及地领出来以后把他带到迦南地去。为什么原因呢？神拣选亚伯拉罕的原因是要因着亚伯拉罕的信得着一个家，因着这个家的缘故，神要得着一个国。所以整本圣经让我们看见神有一个心愿，自从人犯了罪以后，人就活在肉体和败坏的里面，但是神不愿意人活在肉体和败坏的里面，他要把从人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使他们进入神的丰盛，进入神的荣耀。以色列民是一个特殊的民，他们是蒙恩典的民，是神特别拣选的民。在旧约的时代，以色列民就是神的见证，在旧约的时代，以色列民就是神的荣耀。所以神在以色列民这条道路上，神要以色列民学习很多很多的功课。他们出了埃及以后，从西乃山开始往前行，这条道路从埃及出来一直走到迦南地，这段道路他们一共经过了42站。那实际上这42站每一站都有它的属灵的意义。所以哥林多前书第10章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以色列民在这条旷野的道路上所遭遇的一切都是我们的警戒，也是我们的见解。巴不得以色列民在这条生命的道路上他们所失败的今天能够成为我们的境界，让我们从以色列民的身上看见神的心意究竟是什么。弟兄姊妹，但以色列民我们刚刚读了，请弟兄回到那个前面一页好吧，出埃及第16章。哦，在这个地方收看，怎么按这个，按一个右面的，
1到4节
是吧？对，你再唱。哦，对对对，好的好的好的啊。在这里告诉我们，以色列全会众从以林起行，在出埃及后第2个月15日到了以林和西乃中间寻的旷野。所以弟兄姊妹，以色列民所走的是一条旷野的道路，对吧？今天我没有时间跟弟兄姊妹一同来解释什么叫做旷野。很多弟兄姊妹以为旷野就是什么呢？一片野地什么都没有的，是不是？实际上弟兄姊妹，旷野并不那么简单的啊，旷野这条道路你表面上看起来什么都没有，可是弟兄在那里有野兽的吼叫，是不是？在那里有敌人的攻击，对吧？有外面各种各样的试探和引诱。更要紧的，弟兄姊妹，在这条走旷野的道路上的神的儿女们里面有很多的肉体的需要对付的东西，对吧？所以以色列民他们在旷野所遭遇的一切，所经历的一切，今天都应该成为我们的警戒，对吧？他们过了红海以后，对吧？经过了玛拿，玛拿其实是苦的，神让他们学习一个功课，在这条生命的道路上，唯有十字架能够解决我们的问题。所以当以色列民走到玛拿的时候，碰到苦水的时候，神对摩西说，你把树河边的一条树，一棵树，把它丢在水里面，水就变甜了。所以弟兄姊妹，十字架的道路表面上看起来是苦的，实际上是什么？是把我们带到甜的里面去的，带到恩典的里面去的，使我们更加的能够亲近主，更加的能够体会神的爱是究竟是怎样的，对吧？经过玛拿以后，立刻就到了以林了。弟兄姊妹，以林是什么呢？它有12股泉水，有70个棕树，是预表了以色列民享受神的安息，享受神的丰盛，对吧？所以弟兄姊妹，十字架的道路不是那么一直都是苦的，神不会让他的儿女一直在那里受苦的，是吧？受苦不是目的，受苦是要神的儿女更多的认识自己，更多的能够进到以林，享受神的安息，享受神的同在，享受神一切的丰富。然后到了这里，是不是接受了没有？以色列民又继续离开了以林以后，继续往前走，结果就到了寻的旷野。弟兄姊妹，寻在希伯来文的原文的意思就是荆棘丛的意思啊。以色列民的生命当中碰到许许多多的荆棘，对吧？我们都知道荆棘是因为人犯了罪以后受了咒诅才出来的， 那么我们如果看路加福音第八章，我们就会发现谨记是预表什么呢？预表世上的思虑烦恼、金钱的迷惑啊。所以以色列们这条旷野的道路上，因着许许多多的试探、许许多多的引诱，他们失败和软弱了。那么以色列民在寻的旷野，他们所遭遇的难处是什么难处呢？是他们没有饭吃了，没有东西吃了，弟兄姊妹。那么弟兄姊妹，我有个问题，肚子饿了要吃饭，犯不犯罪？啊，弟兄怎么不回答？肚子饿了要吃饭，犯不犯罪啊？不犯罪啊，这个很正常的现象，对吧？以色列民在旷野的道路上，他们要吃饭，他们肚子饿了，对吧？神要他们经历饿，神要他们经历没有食物，那么神有神的心意啊，为什么要经历这样子呢？以色列民在这一个试炼的面前，他们就发生一个问题，是什么问题呢？因着没有食物吃，以色列民就怀念埃及了。因着你们看见问题的所在了吧？因着人没有食物吃，他们怀念埃及了，他们要回到埃及去，他们甚至埋怨说我们宁愿在埃及死。他们认为以色列民，神把以色列民带领出了埃及是为了叫他们死，是不是？神在那个他们埋怨神是埋怨得很厉害的，对吧？他们怀念埃及，为了满足自己的肉体，怀念埃及的肉，对吧？就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肉体。所以以色列民他们虽然是蒙恩典的百姓，他们虽然已经离开了埃及了，但是他们仍然在基督里面，在神的里面仍然是婴孩，他们仍然活在肉体的里面，他们所追求的、所想望的仍然是埃及的享受，仍然是埃及的那些娱乐，仍然是埃及的那些丰富，所以他们走这条路觉得很苦，对吧？神就给以色列民学习功课，神说什么呢？神告诉以色列民说，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将粮食从天降给你们。所以神要让以色列民知道一件事情，神要得着的是一群属神的百姓，神要得着的是一群属灵的百姓，神要得着一群是属天的人，因此属天的人需要属天的粮食。所以神对摩西，叫摩西对以色列民说，你要告诉他们，他们虽然没有肉体的食物，但是我要从天上供应食物给他们，对吧？然后我们再看下去，百姓可以出去每天收每天的份，我好试验他们遵不遵我的法度。弟兄姊妹，神在以色列民身上所做的一个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一直都在那里考验他们愿不愿意听神的话。弟兄姊妹，什么叫做信心？我们的信心不是讲在嘴巴放在嘴巴上的。如果我们单有信心没有行为，弟兄姊妹，圣经告诉我们这种信心是什么信心啊？是死的信心，对吧？我们的信心要让我们的生活当中，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显明出来，我们是有信心的。我们的信心怎么来表现呢？就是听神的话，就是照着主的话去做。弟兄姊妹，难处在什么地方呢？主留下这篇宝贵的圣经给我们，我们常常不是注重强调照着主的话去做，我们常常注重在什么呢？懂不懂？我们常常纠缠在懂不懂啊，我们就读圣经读的时候懂，我们就觉得很高兴，对吧？我们读的不懂，我们就不想读，对吧？这个前段时间，这从南京有一个小姊妹发了个 email 给我，哎呀，她说Summer爷爷啊，她说我前几天那个好像神特别恩待我，她说我和主的关系是那么的亲，那么的近，她说我越读主的话越甘甜，越读主的话觉得主一直与我同在，所以我就越读越高兴，越读越高兴，我就一直读啊读啊读啊，就读得舍不得停下来。可是没过了两天，她说我再打开圣经，发现怎么那么枯燥的，我一点都读不下去了。她说Summer爷爷，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啊？弟兄姊妹，很奇妙。当他一发一门发个事，忽然他就话转过来了，他说哦，对了，Summer爷爷的圣经上告诉我说，他说你们应该每天都要读圣经，要按照自己的饭量，因为我跟他们讲过这段时间，按照自己的饭量来读。他说Summer爷爷，他说是不是因为我没有按照我自己的饭量来读神的话语啊？弟兄姊妹，是不是啊？是的。但是我没有正面回答他啊，我没有正面回答他。弟兄姊妹，圣经带了没有？带了，我们来翻开来好不好？打开出埃及第十六章，因为解码呢，神有一定的规定、一定的原则的， 对吧？这个我等会下面再讲。我今天和弟兄姊妹主要的分享不是在这方面。第一，刚刚我们读过了，我们每天应该收每天的份，对不对？这是第一。然后我们弟兄姊妹请看下一页，是按这儿是吧？建筑家了是吧？啊、哦、不对，啊啊啊！好的，你帮手先按一下。好的，谢谢。这下面就不得，下面再翻一下，好吧，下一页。好，下面第一要每天送每天的饭量，然后第二呢，耶和华说吩咐的是这样，你们要按照个人的饭量，为帐篷里的人按照人数收起来，各拿一欧美尔。以色列人就这样行，有多收的，有少收的，这就用欧美尔量一量，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个人按照自己的饭量。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们读这句话以后有没有觉得矛盾的地方啊？一个是按照个人的饭量，但是有个人收一个欧美尔，那到底是个人按照自己饭量收呢，还是每一个人收一个欧美尔呢？是不是？可是等他收完了以后，按照欧美尔一个欧美尔一量，多收的也不多，少收的也不少，那么到底是按照个人的饭量收的呢，还是每个人都收一个欧美尔呢？是不是这个问题？我现在今天不是我主要重点要解决的，是吧？我们再看圣经好不好？第十六章，出埃及第十六章，找到没有？这上面没有打出来，我没在那么地方打出来，对不起，你们没有打出来啊，你们还是摆在这里好了。出埃及第十六章第十九节，十九节没有打出来，对，我们看圣经好不好？就是我没打算明天看圣经好不好，我们找到一起来读好不好？弟兄姊妹，为什么神有这样的吩咐？那是我们以后仔细再来讲啊。第一，收玛纳的原则，第一是每天必须收每天的份，是不是？第二，个人照着个人的饭量来收。第三，每人所收的不许留到早晨。那换句话说，如果说你收了留了早晨的话，下面神是很严重的，是不是？你我们看下面怎么样啊，就变臭了，怎么样啊，生虫了。神为什么有这样的吩咐，对不对？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再来看利未记，就后面出埃及后面就是利未记。今天这些问题我是留着让弟兄姊妹思考的啊！我等我今天我不是主要讲的不是这个内容。利未记第十一章，找到没有？利未记第十一章找到没有？找到了。我们从第一节开始来读，我读，弟兄姊妹你们听好不好？听的时候去仔细的一面看一面听啊。耶和华对摩西亚人说，你们小谕以色列人说，在地上一切走兽中可吃的乃是这些，凡蹄分两遍两半倒嚼的走兽你们可以吃。那么神在这里吩咐以色列民，有一种动物是可以吃的，这个条件是什么？第一，蹄要怎么样啊，分两半。第二，怎么样啊，倒嚼。我想你们都知道什么叫倒嚼啊，你牛跟羊它有特殊的胃，是不是？我们都知道，我们就不解释了。下面第四节，那倒嚼和分体之中不可吃的乃是这个我们就不讲了啊，因为他们倒嚼不分体是什么意思，是吧？倒嚼但是不分体，神说你们不可吃。我们再看下面第五节啊，第六节啊，兔子因为倒嚼不分体就不，我们就不多了啊，因为刚刚讲过了啊，刚刚是倒嚼不分体，下面是分体不倒嚼的，有没有？啊，下面是兔子因为倒嚼不分体就与你们不敬。第七节，猪因为蹄分两半却不倒嚼就与你们不接近了。那这段圣经我就交给弟兄姊妹，你们回去思想，好不好？这个破。回去好好思想，下次我如果你们还听我的话，我就要问你啊， 好不好？弟兄姊妹，我把你们当成自己家里面人，我就稍微讲的不客气一点，是不是啊？好不好？弟兄姊妹，回去思想一下，弟兄，神为什么留下这个吩咐来说，因为不可以把这个玛纳留到第二天早晨。到了第利未记第十一章告诉我们说，凡分解不到齐的，不分齐不到解的不能吃，对吗？盗掘又不分解的也不能吃，你不仅要分解还要盗掘你才能吃，这就是圣洁的。弟兄姊妹，那么神真的只是关心这些动物牛和羊吗？神关心的是谁呀？弟兄姊妹，是我们呀。那换句话，这些东西就不能从字面来理解了，是不是？我们考虑到神的心意在这里是什么了，对吧？这是我提出来给弟兄姊妹思考的，对吧？你们都是思想家，都很喜欢用思想，是不是？但是有的时候往往思想用错了，该用的地方您不用，对吧？这是我提醒你们，你们好好思想一下，对吧？也许你们在网上去找一找也可以，不妨啊。你一方面自己祷告，对吧？一方面自己在默默的在那里思想。那我今天注重的要和弟兄姊妹分享的是什么呢？以色列民他们因为没有食物，他们埋怨神；以色列民因为走这条旷野的道路，他们肚子饿了，他们想吃饭，结果呢，他们就怀念埃及了，要回到回头来走埃及的道路，怀念埃及的罪恶，怀念埃及的丰盛。神说，我要把天上的食物赐给你们，我要把属灵的粮食赐给你们，是吧？然后弟兄姊妹，我们来看出埃及记第一，再回过头去好不好？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第五节啊，对不起，我看应该是对不起，我看看啊，我都看到你这个，因为没有打结束，第四节好吧？第四节啊，不对，哎，对不起，因为你给打了第六节好不好？第六节第五第八啊，这个应该在这个有了，等一下看看啊。啊，好的，是在下面啊，因为它都没有打结束，我们就从这里开始好不好？因为耶和华听见啊，下面到第六天，他们要把所收进来的预备好了，比每天所收的多一倍。下面弟兄姊妹一起来读好不好？就到这里为止。神吩咐摩西对以色列人说，到了晚上你们要知道，神在这里希望以色列人知道一件事情，知道什么事情啊？你们怎么不回答我啊？是怎么样啊？耶和华将以色列人怎么啊领出埃及地的。弟兄姊妹，以色列人知道不知道啊？真知道假知道，姊妹啊，弟兄姊妹，我们是个应该知道，是不是啊？可是神说你们要知道，到了晚上你们就知道了。神为什么讲这个话？弟兄姊妹，那我问弟兄姊妹，谁救我们脱离埃及的？耶和华神救我们脱离埃及的。神怎么救我们脱离埃及的？是因为所行的那些神迹奇事吗？弟兄姊妹，出埃及记还不是很熟，是不是啊？我们都知道，但神吩咐摩西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的时候，神先吩咐摩西行神迹奇事，对不对？他那个杖一伸出来，马上就有神迹奇事了，是不是啊？那么法老之所以投降，法老之所以放以色列民走，是不是因为摩西所行的神迹奇事？是也不是，是不是？每一次行神迹奇事的时候，摩西那个法老都妥协一次，允许以色列民走了。可他允许完了以后，接下来怎么样？他马上又后悔了，记不记得？到了最后一次是什么神迹奇事啊？杀长子，是不是？然后神就吩咐摩西说：“你们以色列民。”每一个人都要杀羔羊，然后杀完羔羊以后，神吩咐摩西说什么？要把羔羊的血涂在哪里啊？涂在门帘上，涂在门框上。然后秘密的天使来了，他要把所有的长子都灭绝。弟兄姊妹，耶和华的使者天使来灭长子的时候，他是根据你是以色列人来灭呢，还是根据你是埃及人来灭呢？是根据什么来灭的？弟兄姊妹， 是跟着羔羊的血，他不根据你是埃及人，他不根据你是以色列人。不管你是埃及人也好，你是以色列人也好，你的门楣上没有血，你的门框上没有血，命令你天血怎么样啊，都要灭掉。唯有在门楣上有血的，在门框上有羔羊的血的，命令的天使就越过去了。所以这叫做逾越节。以色列人知道今天还在那里守逾越节，可是他们真的明白这个逾越节的意义了吗？你明白不明白，弟兄姊妹？他们并没有明白。那么弟兄姊妹，问题是我们明不明白呢？我们知不知道呢？弟兄姊妹啊，知不知道？怎么就这么两三个人回答，姊妹回答，弟兄回答，就你们都不知道啊，弟兄姊妹，知不知道？弟兄姊妹知道呀。这个羔羊的血指着什么说的？做耶稣基督血的所说的。所以弟兄姊妹，以色列民之所以能够离开埃及，是因着羔羊的血。在羔羊的血里面蒙拯救的一批人，他们从撒旦的手中离开了。这就是预表了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因着主耶稣基督神儿子的血脱离了撒旦的权势。弟兄姊妹，既然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舍命了，弟兄姊妹，请问神还有什么舍不得给我们的？弟兄姊妹听懂我这个意思了没有？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能不能是不是真的知道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啊？弟兄姊妹，神给我们的应许是因着主耶稣基督的羔羊的血，不仅把我们从撒旦的权势当中拯救出来，不仅把我们从罪恶的权势当中拯救出来，他给我们一个权柄做什么？做神的什么儿女呀。弟兄姊妹，既然是儿女，做父亲的负不负我们的责任啊？弟兄姊妹，一定负我们的责任的。我都在这里很多，这个叫什么 Emily， 你有儿子有女儿，你负不负你儿子女儿的责任？你曾经辛苦忙什么，姊妹？不就为了孩子了，弟兄姊妹？他总不见得为徐叔吧？是不是？我相信姊妹很爱我，因为我们在主里是一体嘛，是不是？你是不是承认这一点？可是他不会了，爱我爱得像他儿子女儿一样的，不可能的。以生命的关系，弟兄姊妹，今天神把以色列民拯救出来是要做儿女的。既然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父神，我们还怕什么，弟兄姊妹？可是我们今天许多基督徒一碰到难处，我们就像以色列民一样，我们忘记了我们的父神是我们的父亲，我们是他的孩子，他顾念我们，他爱我们，我们所需要的一切他都知道。所以我们没有理由惊慌，我们更没有理由回过头来手扶着地向后看，像罗德的妻子一样，已经出了索多玛蛾摩拉，结果怎么样啊？变成了一个岩柱了。我们不应该像以色列民这样，已经离开了埃及以后，因着没有食物吃，他们怀念埃及去了。所以弟兄姊妹，这是我们一个境界。神对以色列民说，你们要知道我是你们的神，是我把你们从埃及里领出来的，所以我给你们肉吃。因为神是我们的供应，大卫就知道神是他的神，所以他写出了美丽的诗篇二十三篇。弟兄姊妹，记得诗篇二十三篇是什么？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于缺乏。弟兄姊妹，你们知道王明道牧师？都知道是不是？王明道牧师的客厅里面就有一个条横幅，那个一条竖的幅，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于缺乏。有一天他儿子跑进来了，爸爸，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知道。他说你并不是缺乏。他说万一我们有缺乏怎么办？因为他儿子想到这个爸爸做牧师的，这个牧师都是穷牧师，是不是？他有点惊慌了。他说爸爸，如果我们万一有缺乏怎么办呢？王明道牧师很有意思，他说儿子啊，你再把这个条幅读一遍，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并不只缺乏。爸爸他说我知道，那万一缺乏怎么样呢？他说儿子你再读一遍，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并不只缺乏。他说那万一缺乏怎么样？弟兄姊妹听懂了意思了没有？神的应许是什么？并不只缺乏。他的儿子就想，万一缺乏怎么办？既然是并不只缺乏，哪里来万一啊，弟兄姊妹？可是我们就像那个王明道牧师的儿子一样的，总是万一万一万一，把神的话怎么样啊，都丢在一边去了，是吧？我们忘记了神的话了。这就是我们基督徒和以色列民常常同样都在失败或软弱中间的原因，我们忘记了神的话了。所以弟兄姊妹，但愿神的话成为我们的生命，成为我们的灵。 对吧？这就为什么主耶稣都对以色列民说，肉体是没有益处的，叫人活着的乃是灵。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弟兄姊妹，我来看这圣经，因为两点，这个主席跟我讲过了，讲到两点一刻一定要结束。啊，我们来看一次圣经，生命记，出埃及后面是利未记，利未记后面是民数记，民数记后面是生命记。生命记第八章，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就还是我来做。生命记第八章，我从第一节开始读起啊，第一节开始读起。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你们要谨守遵行。弟兄姊妹，我们知道生命记是摩西就要离开以色列民，因为他不能进迦南地，是不是？摩西不能进迦南地，以色列民已经走到了加迪斯，就马上在约旦河的对面，马上就要过约旦河进迦南地了。神吩咐摩西说你不能进迦南地，所以这时候生命就是摩西在加迪斯，就在约旦河边再一次对以色列民，就是这群以色列民是在旷野里面诞生的一群，这群新的一代以色列民，神告诉以色列民，这些新的一代以色列民要他们谨守遵行神的命令，因为他们的祖先那个六十多万被数点二十岁以外的那些男丁全部怎么样啊，倒闭在旷野死掉了，居然没有一个除了约书亚和加勒两个以外，所有的人居然都倒闭在旷野。弟兄姊妹，这是个很可怕的警戒。所以摩西纯纯的教导以色列民，苦口婆心的对着以色列民说，你们要谨守遵行。弟兄姊妹，谨守遵行下面神有个运气是什么？好叫你们怎么样啊，存活呀。弟兄姊妹，这个活是活在神的面前，这个活是活在神的荣耀的里面，这个活是活在神的丰盛的里面，是吧？好使他们存活，然后呢，却进去的耶和华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的那地，因为迦南地是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是神应许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的，是神应许以撒的儿子雅各的，是神应许雅各和他的儿孙的，也就是现在的以色列民要进去得迦南地。我们都知道迦南地是预表神的丰盛，预表神的安息，预表神的荣耀，对吧？神一切的福，属灵的福气都在基督里赐给了我们了，对吧？神要以色列民谨守遵行的目的是要他们存活，是要他们进去得迦南地，是要他们能够享受神所赐给他们的安息、丰盛和荣耀。然后接下来怎么讲呢？弟兄姊妹，你也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四十年，是要苦练你、试验你，要知道你心内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这个我就不解释了啊，弟兄姊妹都知道，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列祖所不认识的玛纳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怎么样活得怎么样啊，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什么？耶和华口里一切的话。所以弟兄姊妹，神所赐给我们天上的食物是指着什么来说的呢？弟兄姊妹，到了约翰福音第六章，弟兄姊妹回去看，我没有时间再看了，就一刻钟的时间。这个马呢是指着主耶稣基督说的，对吧？所以约翰福音第六章主耶稣很清楚的讲，我就是从天上来降给你们的粮，对吧？以色列们讲马呢，主说我就是那个马呢呀，你们吃了马呢还是死了，可是今天你吃了我的肉，喝了我的血以后，你们怎么样就永远不死了。所以主耶稣基督对这些以色列民说，你们不要为那些被朽坏的事物劳力，要为了怎么样永不朽坏的事物劳力，对吧？主耶稣就是那个天上降下来的粮食，对吧？然后到了六十三节，约翰福音第六章第六十三节说，叫人活着的乃是灵，我对你们所说的肉体是没有益处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是不是？那弟兄姊妹继续讲下去，这四十年你的衣服没有穿破，你的脚没有肿，你当心里思想耶和华你的神管教你，好像人管教儿子一样。弟兄姊妹，有谁穿鞋子穿衣服穿了四十年没穿破的？有没有？没有吧，是不是？ 吴晓明一个人穿四十年，穿的他走四十年的路，结果脚踝子骨都没有一个走肿的。我想我们今天也没有人需要了，是不是？我们家里面的话，这 closet 一打开来，那是那个衣服，就是左一件右一件，好多都买的没穿的都有，是不是啊？我们这不再需要这四十年了。但是弟兄姊妹，以色列人所经历的这个神迹奇事，就这四十年里面，你们二十九章我就不读了，因为时间的关系啊。二十九章他连鞋子都没有穿破一双，没有穿破一件衣服，没有穿破一双鞋子。弟兄姊妹，我们能不能经历这位神啊？弟兄姊妹，我想我们弟兄姊妹不需要四十年穿一件衣服了，是不是啊？也不需要四十年穿一个鞋子了。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能不能经历这位神呢？我给弟兄姊妹做个见证，好不好？那时候我在广州教书，每年呢，因为教高考这个毕业班，所以每年要回上海呢，就一定要等到高考结束以后，啊，然后我们陈老师再放假回到上海去。那么弟兄姊妹都知道，这个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那段时间，供应就非常非常的差，啊，供应非常非常的差，那么。卖鸡蛋是需要一些重病号，这个或者身体软弱有医生开证明的，那么或者这个在上海供应的比较好呢，大概一个月大概一家大概多少有一定限制的鸡蛋，所以鸡蛋都很珍贵的啊，肉要肉票，油要油票。我们从大陆来的连长弟兄姊妹都还记得吧？是要记这个情况。那么我太太呢，她是从广州铁路中心医院做的。后来就到了干校，所以他在中心医院那个做在小儿科实习的时候呢，认识了一些铁路局的那些跑列车员，这个列车员跑车的。那么弟兄姊妹都知道，他们跑车呢是从湖南长沙、衡阳、株洲啊什么都跑，一直跑到广州。那么他们这个每一个列车员呢都有自己的关系户，懂吧？关系户，什么叫做关系户呢？就是反正这个列车员他需要肉啊，需要鸡啊，需要鸡蛋啊，他是这个固定的人，到时候就把鸡蛋送来了。那么马上呢就托这个由他所认识的律师员给我们买一些鸡蛋。为什么远呢？因为在上海有个省的仆人啊，范兴爱子们，他已经被组织，是在我们家里被组织去的，他没有结婚啊，身体不好，但是呢我就非常挂念这位省的老仆人，所以呢我们就想买一些鸡蛋回去，买些鸡蛋回去呢带去给他补一补。那么弟兄姊妹都知道广州的天气非常热，暑假很热很热的啊，那个时候有没有像现在人人家里面都有冰箱，对吧？所以呢我们就每次都是每一个列车员不可能给你带很多的，每次给你带15个，带20个，最多带30个了。那么我们就呢马上就拖了个列车员呢，慢慢带接了100个鸡蛋，那已经很不容易了，拖了好几次了才带了100个鸡蛋。那么一个鸡蛋我们没地方放，我们怎么就放在船座底下。哎呀弟兄姊妹，你们知道吧，那个时候他马上就到党校卫生所去了，对吧？鸡蛋带了第二天就有人来讲了，贾医生你鸡蛋吃了没有啊？他说怎么了？妈说我还没吃呢。他说要贾医生你快吃啊，鸡蛋都臭了。妈说吓坏了，好跑的，他迅速看看我们的鸡蛋坏了没有，我就赶快把鸡蛋拿出来，灯光下一照，照了一个好的，照了一个又是好的。我说妈说还好哎，他说怎么办呢？我说不吃，再摆下来。然后我就推一祷告，我说主啊，这个鸡蛋是给你仆人的，无论如何求你保守啊。过了没两天，然后又有个人跑了，贾医生你鸡蛋吃了没有啊？贾医生没有啊，说赶快去看看，我们的鸡蛋全都臭了，连一个好的都没有了。马上就吓坏了，刚跑的徐叔，我们的鸡蛋怎么样？我就把一个拿出来灯光照啊照啊照，照了一个透个都是好的啊。弟兄姊妹整整摆了一个月啊，弟兄姊妹。然后就坐卧铺，因为我们是教毕业班的，所以那铁路局非常的照顾我们，每一个人一张卧铺票到上海。弟兄姊妹坐卧铺在火车上，那个热热的都40几度的，不像现在都有空调的，那都是40几度的温度。我们没地方放，非鸡蛋就摆在这个车厢里面啊，是吧？结果到了上海以后我都急死了，我说妈咪啊，我说鸡蛋赶快送去给范阿姨。结果我的妈妈就喜欢一个小姊妹，这个小姊妹现在在波士顿啊，都是真人真事啊。那我一点都没有感动给这个小姊妹，但是我妈妈非常喜欢这两个小姊妹，爱她爱得不得了，所以她有鸡蛋头一个想到这两个孩子。她说上面我们去送几个给15个给他们。我说妈咪不要给他们了，我说我真的没有感动。我妈妈就生气了，你怎么那么小气的啊，对，那你就摆个鸡蛋嘛，对吧？你就给翻译给30个的话，我们自己家还有的，都给几个给别人有什么不好呢？我心里真的蛮委屈的。我说好，妈妈你给就给吧，就我就给了15个鸡蛋给了个姊妹，对吧？30个鸡蛋给了我们那个省的仆人范兴爱姊妹。过了一个星期，我们聚会了。聚会的时候，我说范阿姨，你鸡蛋吃了没有啊？他说吃了。我说你吃完了没有啊？他说还没吃完呢。哎呦，我说范阿姨你鸡蛋要早点吃了。他说怎么了？我说我在广州已经放了一个月了，现在带到上海来又有一个礼拜了。我说你鸡蛋有没有吃？他说没有啊， 鸡蛋都很好啊。他说告诉你，感谢主，还有个鸡蛋是双黄的。哎呀，弟兄姊妹，你知道吧，当我在这里跟方毅在那交流，我就把这个见证做给方毅听了。我说方毅，感谢主的恩典，我说这个鸡蛋在广州已经摆了一个月了，然后到了上海给你，现在又一个多礼拜了。我说我们也没有个鸡蛋坏的，我说你有没有个鸡蛋坏，真是神的恩典。没有想到旁边那个小姊妹丽百家，她眼泪水哗哗就流下来了。那上面就说我的鸡蛋全是臭的，为什么原因你知道吧，说我送鸡蛋开始那一天，她就怀疑我是把臭鸡蛋给她。你有听到我的意思了没有？因为夏天嘛，谁送鸡蛋啊？夏天，而且从广州带回去的鸡蛋，想你这个带回什么鸡蛋，一定是臭的嘛。哎，神就是不愧服人，你认为臭的，神就给你臭鸡蛋，是我各个臭，没一个好的。所以他一面打鸡蛋，一面心里埋怨，一面打鸡蛋，知道那天我做见证，翻译的鸡蛋也不坏，我们家的鸡蛋也不坏，个个都是好的，没一个坏的。一个多月的时间，弟兄姊妹，我们可以去经历这位神的。这位神是那位又真又活的神，只要我们带着个敬畏的心，不是出于自私，乃是真的为了神的爱，为了神的恩典，为了神的荣耀，神就会赐福给我们的弟兄姊妹。这是我亲身所经历的。我们不管遭遇什么样的情况，我们是神的儿女，弟兄姊妹，神顾念我们，他与我们同在。今年十二月底啊，叫去年的，应该讲去年十二月底了。那么你们都知道，我回大陆去一次。对吧，12月30号到上海，31号到南京，元旦在南京教会他们有个福音聚会。那福音聚会呢，就是1号举行福音聚会。那我就为了赶到那个大陆去，我12月30号到上海，第二天31号就赶到南京去了。那么弟兄姊妹，在回南京去之前，我呢就心里面有个心愿，为什么原因呢？这个有时候我要送这个因为教会这个弟兄姊妹，有些年长的弟兄姊妹去世啦，或者有些生病的弟兄姊妹去世啦，都要进行三四礼拜以后，一般都要把他们送上山，是不是？有的时候夏天像这种天气就无所谓，有的时候才是11月份12月份，这个天气又阴，那个上面那个风一刮那个冷的，我穿件一个西装，外面一个大衣，像没穿衣服一样的，弟兄姊妹，真的，我说心里话，那个风哗吹就一直刺到里面去的。所以呢，我就看见一个老牧师穿了一件羽绒衣，长的羽绒衣，很长很长，所以他上去就很暖和。我就跟老太婆讲了，我说老太婆啊，我说我这次回南京去，我说我也买一件这样的羽绒衣啊，看看怎么样。第二个，我连祷告都没有祷告，为什么？因为我有条件买嘛，我不需要祷告，我有条件，对吧？我根本就不需要这祷告嘛，我就是这么讲了一下，想了一下，然后我说好啊，他们回去找找看。弟兄姊妹，你们知道吗？什么奇妙？奇妙在什么地方？我一元旦去传福音，早上下午聚会完了，第二天元月2号早晨一大早8:40还不到，底下按门铃了，我从4楼跑下来，一个姊妹很少来教会的，因为住得太远了，大概他元旦他来聚会了，反正我都没见到他，他就拿了个包，什么话也不说，气急满满的，气喘喘的，徐叔弟兄，这是神要我给你的，往我手里面一塞，掉头来就跑掉了。我还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了，一包包的很漂亮的，哎，我就拿着说，哎呀，我说这个陈君子妹真是，这平时也很少来教会的，真是，我就拿上去看，你看这是什么？一个长羽绒衣，我穿刚好一身，而且不仅刚好一身，这个羽绒衣是最时髦的。我发现，在南京确实年轻人最漂亮、最爱漂亮的姊妹穿的多。结果加了个老头，从那以后加了个老头，也穿了个羽绒衣。弟兄姊妹，我在这里不是说我们要强调这个，我在这里说，我们的神是顾念我们的神。在凡事上他顾念我们，在凡事上他爱我们，他晓得我们需要什么，我们只要不是网球，就听到我的意思了没有？所以神对以色列人说，你们要知道是我把你们从埃及地带出来的，对吧？我们的主耶稣他救我们脱离了死亡，他把自己的生命都献给了我们，他还有什么舍不得给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要吃要穿要住。请问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哪一个是缺吃少穿的？举举手看，对吧？我们失业了，弟兄姊妹，说句心里的话，你失业了是有很重很重的重担，但你真的没有吃没有穿了吗？没有呀，弟兄姊妹，你没有呀，是不是？我的太太来到美国，真正哭了半年，天天晚上哭，跟你们做过这个见证，是吧？天天晚上哭，为什么原因啊？我们的行李全部掉光了，马上冬天就要到了，他自己没有衣服穿，结果神给他预备，直到今天送玛莎的衣服的人还到现在还不停，还不断地在那里送衣服。所以我的老太婆在我们那代教会里面成为居委会主任的，成了我居委会。为什么呀？他时时常常的，因为多下来的弟兄姊妹送的衣服多了，这个东西多了，他总是到一个姊妹家里面，他说大家来看看是不是需要的，丢了浪费了，大家弟兄姊妹看看，因为很多弟兄姊妹从农村来的，他们的父母亲还在农村，那不像我们在城市里面条件都那么好，所以大家都在那捡啊挑啊， 对吧？然后跳完了以后，我们再送到那个叫什么一个，加点送到合适的地方去。所以弟兄姊妹，两点一刻到了，啊！所以今天我跟弟兄姊妹讲，我们的神他是拯救我们的神，他救我们不仅是救我们脱离死亡，他是我们的父亲。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了，我们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是以撒的神，雅各的神。亚伯拉罕神就是让我们知道这位神是我们的父亲，以撒的神就是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和神的关系是父子之间的关系，我们做肉身的父亲上去知道把最好的给我们的儿女，何况我们天上的父亲呢？他不岂将更好的给我们吗？弟兄姊妹，所以神对以色列民说，你们要知道，晚上你们就要知道是我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那么什么叫做神的荣耀？你们早晨要看见神的荣耀呀，是不是？今天没时间讲了，好吧，我们再留着下次。这两个 homework， 第一，什么叫神的荣耀？为什么神摩西对以色列民说，早晨你们要看见耶和华的荣耀？然后十五节，你们晚上有肉吃，早晨有食物的饱，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这些话为什么？弟兄姊妹，我们把这么读过就读过去了，好不好？我们留些 homework， 好吧？好，我跟你讲过了啊，下次如果你再请我的话，你们教会再请我的话，我问你的啊。好，感谢老师，他很乐意啊，他说好。那么我这样子好不好？后面我不仅给 Paul， 我们给每一个弟兄姊妹，你们都去思想，好不好？为什么神说你们所捡的玛纳不能留到第二天早晨？为什么神要这样说？利未记第十一章说，为什么这样的吩咐说，只有分蹄和盗掘的走兽你们可以吃，对吧？差一个都不能吃。神为什么这样说？好不好？我们就留到下次讲，好吧？求神祝福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就到这里结束，好吧？谢谢大家。